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6月7号，公元2018年7月19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高中家长被要求禁止子女在暑期内参加宗教活动；西藏青年会向印度国会议员开展西藏议题游说；国际西藏网络第7次亚洲区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首都拉萨的高中要求学生家长签字承诺，在即将来临的暑假期间，不让子女参加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有拉萨藏人告诉本台，所谓西藏自治区内各校暑假即将到来之际，教育机构下发通知，严禁学生在暑假期间参加宗教活动。该名消息人士提供了一份拉萨市第三高中的通知内容，校方告诉学生家长，在暑期必须阻止学生参加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父母们还被要求于通知文件下签字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一章第11条也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然而，当局对藏人信仰自由的打压限制政策一直在进行。今年5月，西藏传统佛教节庆萨嘎达瓦期间，西藏昌都市第二幼儿园的一份通知也被曝光，学生与家长被要求在萨嘎达瓦期间不得开展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消息人士表示，西藏境内的藏人没有宗教自由与人权，禁止藏人参加宗教活动，这已经违反了中国的宪法。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青年会理事成员在印度新德里拜访聚集于首都参加国会会议的印度议员，介绍西藏议题的同时，呼吁印度立法者们推动政府去施压中国，促使他们释放班禅喇嘛等政治犯，聆听自焚藏人的诉求，并且允许外国独立团体入藏调查真相。印度国会召开雨季会议之际，西藏青年会理事尼玛央宗与德吉拉姆两人于新德里向国会议员展开西藏议题游说，寻求各方的继续支持。游说小组成员尼玛央宗告诉本台，两人从本月11号开始，先后成功拜访了20多名国会议员，向各方递交了含有5项诉求的呼吁信，希望印度向中国施压，使其公布班禅喇嘛的下落，了解藏人自焚的真正原因，允许外国媒体、外交官员 独立调查机构进入西藏了解真相。西藏青年会并希望印度国会就西藏恢复独立与印度国家安全间的直接关联展开讨论。据他介绍，印度议员们在会面中都表示对西藏议题的关注，承诺将尽力支持西藏的抗争。据了解，青年会游说小组拜访到的国会议员包括下院议员古拉夫、下院议员然吉特、上院议员纳伦德拉·贾达夫、下院议员朗达斯·钱德拉、下院议员吉塔·高塔帕里、下院议员达马德瓦吉·萨都以及上院议员罗纳德等。从6月1号起，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将于北京时间每晚8点至8点30分在25米波段 11.625 兆赫上播出，每晚8点至8点30分在25米波段 11.625 兆赫上播出，并且于北京时间每晚9点至9点30分在25米波段 11.625 兆赫上重播，每晚9点至9点30分在25米波段 11.625 兆赫上重播，敬请收听。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援藏联盟国际西藏网络位于台湾、澳洲、印度与香港的成员机构代表聚集在日本东京，举办了该团体第7次亚洲区会议。国际西藏网络在印度、台湾、澳洲、香港与印尼以及日本的成员机构代表本月14号至16号期间聚集在东京参加第7次亚洲区会议。日本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次仁多吉受访时告诉本台，此次有来自各方的约45名援藏人士与藏人与会，因中国的人权状况将于11月接受联合国普遍定期审查，因此这也成为此次会议的主要讨论内容之一。各方决定开展活动，促使各自国家在联合国就中国人权提出质疑。此次亚洲区会议也提及西藏语言权利倡导者扎西文瑟的案件，以及11世班禅喇嘛持续遭劫持的情况。各方讨论了该如何施压中国，尽快营救这些政治犯。其他会议讨论主题包括西藏环保、国际商业财团在中国威胁下妥协、选择审查西藏与台湾议题等的趋势。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曹长青的旧文《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有人反对西藏独立的理由是，如果让西藏独立，新疆、内蒙等地都会跟随着要独立，大中国就会解体，这个责任由谁来负？但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人还是国？是统一的价值重要还是人的自由重要？哪一个是终极价值？换一句话说，是解体可怕还是个人被奴役可怕？我们可以假设这样两幅图画，列宁复活用武力统一了原属于大苏联帝国的包括俄罗斯在内的15个国家，恢复了大苏联，实行共产主义统治， 全体苏联人被奴役，但国家统一了。另一幅图画是苏联解体，分成现在的15个国家，大苏联没有了，但人民获得了自由。面对这样两种图画，两种生存方式，人们要选择哪一个？苏联人选择了即使付出大苏联解体的代价，也要人的自由。中国人为什么就一定要选择宁可不自由，也要大中国呢？边界、国家这些概念，从来就不具有终极价值。1975年，欧洲国家签订的赫尔辛基协定有这样的条款：所有欧洲国家间的边界变动，如果是和平方式进行，都是可允许的。赫尔辛基协定的主体精神是，边界并不是永恒的，人的自由意愿高于国家、边界等价值。道理并不复杂，因为边界以及国家形式、社会制度等都是人创造的，其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都是为了人的自由与尊严。当它违背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或与人的需要不相协调时，人们就要将它加以改变，而不是扭曲人的自由去适应它。有人说，如果这种道理成立的话，那么广东、四川、上海等中国的29个省市自治区都要独立怎么办？问题是，这种假设的基础是不存在的。一个地方的人民要求独立，一定有一些特殊条件，例如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曾有过独立的历史，以及大多数人民的意愿等等，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毫无理由的就是要求独立。例如，原苏联分成现在的15个国家后，俄罗斯的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都远远超过其他原苏联分出的14个国家，但至今人们没有听说俄罗斯人民还要求再分成几块。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俄罗斯是一个民族，同一的文化，近代历史上也没有分成若干国家的历史。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俄罗斯人民没有这个愿望。这正如中国东北三省在日本人统治时曾正式建立过满洲国，但今天并没有东北人要求独立成为一个国家。那种说如果让西藏独立，连广州、青岛、哈尔滨都会独立的假设，正如某些人面对中国大陆难民来美国就急呼如果不把他们送回去，中国12亿人都逃来美国怎么办一样，都是用一种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先假设，来剥夺一部分属于弱者地位的人应有的权利。中国人的这种视国家重于个人自由与尊严的传统是相当久远的，整个一部5000年的中国文化的历史就是强调君王、国家、社会等群体价值大于个人自由的历史。中国知识分子的老祖宗孔子、孟子以及他们的传人精心构筑的中国文化核心是个人服从群体。以上收听到的是曹长青撰写的文章《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